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大家好，我是夏牧师。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失智症你我他。夏牧师，在昨天的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啊，你谈到失智症的病人的行为问题啊。
是的。
就是说一个失智症的病人啊，他可能他的性情会大变啊，他在各方面的行为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的。
那凌云也分享哈啊，就是说，哎，有一些人，夏牧师提到有一些人的行为可能会变得说话各方面很急躁啊，脾气很暴躁等等哈。
对。
但是我的妻子为什么她变成越来越温柔啊，越来越体贴？你看啊，我常常对她说：“哎呀，我觉得头有点痛。”她立刻就会反应：“妈，为什么会痛？来，我替你按摩按摩，什么什么。”她会很关心我的问题。我一说我哪里不舒服，她就会非常的关心，然后就会想办法说：“哎，你应该吃药，还是要不要去看医生？什么什么？”你看她的性情啊，就是变成越来越温柔体贴，会，我觉得，所以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和谐，所以不一样的行为模式吧。
对啊，所以我们都好羡慕你啊。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有可能，你要把握这一种方向，借着他会关心你，借着他会在乎你的一些东西，用这个做引导。比如说，有一些失智症的病人，他不想吃药。那你可以用说，哦，我不舒服，我需要吃药，或者我说，除非有人跟我一起吃药，我不吃药。那让他跟你一起吃药。
对，你看哦，吃药每天要吃药，他就问我为什么要吃药，是谁叫我们要吃这个药？他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医生要我们吃药呀。他会问我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他聪明啊。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你看我也要吃药啊，我也吃，他也吃，
对，
所以他就愿意啊跟着吃。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把握这种他的一个方向啊，引导他去做一些他平常可能拒绝做的事情。因为他在乎你，因为他希望你好，然后你把这个跟那个连接起来。那在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个叫 conditioning。conditioning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的做的实验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那种小动物哈，比如说小狗，它闻到肉味会流口水。后来我们就用铃的声音啊，叮当叮当，然后就会有肉出来。那它慢慢把这个肉跟叮当叮当连在一起，
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我们叫 conditioning 哈。所以这些东西将来可以使用这些技巧，帮助照顾你的妻子，即使他有些东西不容易配合或不容易那个，但是你把他绑在一起，然后引导他。那我自己看到另外一对夫妇也是，他的妻子实际上年纪不大，也大概才65左右，但是开始有一些变化。但他的变化就是，他以前是一个很活泼很外向，喜欢讲话，很喜欢 social 的一个人，然后不知不觉他慢慢就沉静下来，他慢慢就安静下来。因为我是做这个专业，所以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哦，是不是出什么事情？那我就提醒他的家人，我说我担心他是失智症了。所以有一些失智症，他会有一些行为一些特征。那在这里一般来讲，失智症的行为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分类的话分成四大类。第一个就是他会激动 agitation 哈，少数的一些或者有事实上也是不少，这种失智症的病人很可能不知不觉有时候会 screaming， 会尖叫，然后会没有办法休息，就是总是要动，总是要这个。所以这个是他激动，在他的言语的部分，在他的手或者脚或者各方，他就不太愿意休息，除非睡着，否则他总是在动。所以这是失智症的行为的特色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走到极端，就是淡漠，就是他比较不反应了，就以前话很多，现在话很少；以前很喜欢出去动，现在不出去了；以前很喜欢跟别人来往，现在不来往，就慢慢淡下来，然后那个温度那个各方面都显现下来。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异常行为，异常行为就是举个例子，有时候他会很失落，就在那里 啊，绕圈圈或者逛来逛去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又不断的重复这些没有意义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异常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去意志的行为。去意志的行为就是我刚提到说以前他们发生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有些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个性很好，脾气很好，修养很好，讲话都温文儒雅，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慢慢的他的讲话开始变得很粗俗，然后以前不会用的那些不好的言辞他都会用，甚至讲一些脏话，所以他家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老人家学坏了，他时常生病。然后去抑制的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举个例子，我们对于小孩子常常训练他要控制他的大小便啊，那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慢慢长大知道说啊，你要控制，你要忍耐，如果你要的时候赶快去厕所，然后你要再等五分钟或再等几分钟，然后等到这个失智症发生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长辈们他失去这个控制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大小便，于是他突然就来了，然后不论怎么讲，然后他听不懂，他做不到，他的肌肉他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肌肉的部分。所以这个失智症的行为这四个特色啊，大的特色，激动，他可能走激动极端，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淡漠，然后异常的行为或者是去抑制性。如果讲细节的部分呢，失智症的病人常常有时候有可能会什么，会有忧郁症，会有很容易暴躁，焦虑，情绪变化很大，然后另外他很容易躁动，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然后他会尖叫，会有一些攻击的行为，攻击行为不只是对人，甚至有时候对东西会去破坏，然后他会误认，会不认识自己的家人，会不认识自己的亲人，到最后最严重的时候连照顾他的人他都不认识，所以照顾他的人会很心碎，我们几十年，比如说几十年的老夫妻照顾你又十几年，最后你都不认我了，会觉得说这个良心被狗吃掉了，但事实上他生病了，
是的，
他记不得了，他记不得了。然后另外他会有妄想，就是说他会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所以有相当的一部分的失智症的病人，他们看家人出现这种会猜说啊，你偷我东西，或者说去控告他的时候，觉得东西被偷这种妄想，或者配偶的外遇，那个李伯伯李伯母就是他的妻子，后来就说他的丈夫在外头有外遇交女朋友，那个李伯伯简直是暴跳如雷，我每天都在家里守着你，我去什么地方交女朋友，
我妻子有些时候也会问我，你外遇吗？你有外遇吗？我说有啊，我的外遇就是你啊，就是陈美妍了，他就哈哈大笑。
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行为，就是说，所以如果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照顾的人不要对号入座，
不要感到被冒犯啊。
对，不要感到被冒犯、被侮辱，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说，你给我这个有没有加毒药？他觉得有人要害他，这他脑袋的问题，就是说他生病了。他生病，所以不是照顾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病人他生病了，所以他会有觉得别人偷他的东西，他觉得他的配偶有外遇，或者照顾他的人要害他。另外他会有一些幻觉，有时候他会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然后他有时候会看到家里头，哎，刚才有一只猫走过去，哎，有一只什么什么什么，哎，怎么会有老虎在这里，我们觉得你搞什么啊，不要开玩笑，然后甚至他会说，哎，那个谁刚刚来看我，就是已经过世的人，所以这个是幻觉，这是幻觉的部分，这是病人的问题，不是真实的。
是的，
所以不要去求证，不要去说啊，到处说，刚才说那个谁谁过来了，你没有看到吗？你一个就搞得鸡飞狗跳，
对，
你就让他讲。
是的，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跟照顾失智症的病人，有时候你就跟他一起演戏。
对，
然后他说啊，这个东西来了，哦，对啊，他跟你讲什么？他有没有带东西给你？你懂意思？就编那个剧本往下头走，不要去责备他。他都已经过世多少年？那我记得当初我去照顾我父亲，我父亲就曾经有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次去看我父亲要离开的时候，我父亲就说啊，问候你妈妈。实际上我母亲已经过世十几年了，
是。
那他已经再婚，所以我那时候气得不得了。我说这个玩笑不好笑，我母亲已经过世，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又已经再婚，你干嘛提这个？所以我跟他吵过不知道多少次，后来的警觉就是失智症。
嗯嗯，
所以他让我去问候我母亲，我母亲已经十几年过世。
对，所以我妻子经常也会问我，我爸爸妈妈好吗？他们现在在哪里？他母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但是他还会经常问我，我爸爸好吗？我妈妈好吗？他们现在怎样？你看，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啊。如果有可能，你不要太快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你就直接回答他们很好。
但是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爸爸现在还在啊，在啊三藩市啊，你母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就会说，哦，过世好几年了，哦。
所以当然可以回答，那我们比较鼓励就是你去编个故事，可以跟他互动，这个话可以谈的转下去。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对于这些失智症，他需要动他的脑。因为当你跟他编故事，说你父亲过世或你母亲过世，
会让他更混乱吗？
不能说混乱，就是他的脑就失去再去转的功能。而且如果他这些最爱的亲人都过世，他的情绪会掉下去。
所以就是多让他们讲话，
对，跟他们让
他
们讲话，跟他讲话，跟他聊天，让他动脑筋。
嗯，
啊，他说他问你最近好不好，你不要跟他讲什么，你懂意思？就刺激他的脑去思想，去转，去动，然后去，我们就说就编个剧本嘛，就跟他演戏一样，不是去骗他，而是让他活，因为失智最后就是他什么都不动了。
所以这个失智症哦，有轻微的，有比较重度的哈、哦。
对，
那像我的妻子这样的情况啊，他是属于轻微的吗？
原则上轻微和重度哈，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它发生的频率，比如说它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它有这种焦躁哈，那多久发一次脾气或者出问题，或者它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摔东西，那如果这个频率增加叫做慢慢严重。那另外严重的就是说他以前只有言语方面的困难，后来发现有方向感的困难或者有记忆的困难，那这也要严重。所以影响的范围的大小，还有这个问题行为，那个行为的发生的次数频率，就是一天多少次或者一个礼拜多少次。所以原则上这样失智症一般来讲，到目前为止医学都在研究，但是到目前没有真正特效药给治疗。
是是。
然后只能想办法让它不要退化的太快。所以它如果能够不退化太快，就是一个好现象。所以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它原则上不太容易再进步。不太容易再改善，就是不要退化太快就是很好，不要退化太快，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我妻子有些时候她有一点糊涂，我跟她说我们已经结婚四十几年了，你是我的妻子啊，她就会以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们有结婚吗等等问这些问题。然后呢，但是有些时候她又很清醒啊，她就知道我是她的老公，但是有些时候又很糊涂啊。我说我是你的老公，他说你是我们的老公啊。我说不是你们，是你的老公。你看，那我说你是我的老婆，然后他说你是我的老婆，就是很混乱啊。
对
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重复你的话语。所以这里头一个很重要，汉哥，失智他的脑袋头到底怎么想，有什么不完全了解。但是不论怎么样，第一个他如果没有伤害别人，没有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个就不是大问题。
嗯，
是。
他没有伤害你，那没有伤害自己哈，这不大问题。然后他讲的话语到底是正确不正确啊，准确不准确，有时候不要太在意。那有时候如果我们会在意，有时候变成你来你往，就变成在纠正对方，对方会不高兴，然后反而会造成他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于失智的照顾，就鼓励照顾他的人就是跟对方演戏，就提一些东西让他去想，让他的思想去转，就引导他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头可以活动，可以动起来。他如果不动，这就麻烦大了。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个故事不断的重复。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对
啊，后来我们是啊怎样结婚的？这个经过讲啊讲啊讲，他就会一直听进去，越听越有兴趣。
嗯嗯，
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很好。
他会理解，他会明白。但是有些时候你跟他讲的东西，他就是不理解、不明白。比方说，我们要出门了，要换衣服。他说我这身衣服很好看啊，睡衣啊。他说我不要换，我这个衣服很好看，我不要换这个衣服。所以我经常要带他出门，要去做礼拜，要去出门的时候，我都必须要很有耐心的跟他解释。现在我们要去做礼拜，我说以前你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说你跟我讲啊，我们做礼拜要穿得好好看，穿好看的衣服。我跟他讲，他说真的啊，我以前有这样讲啊，我每次称赞他的时候他都非常开心，每次我跟他讲你太有智慧了，你这样说话，他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所以我看到师母的那个性情变这么温柔，和牧师您用爱的语言来回应师母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您一直非常积极的鼓励他，称赞他，然后又非常有耐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他的回应。
你知道我啊，在他开始有这个失智症的时候，有一次我听到他讲一句话， 那个时候还不是很严重，但是他的记忆已经越来越不好了。他说他很不想活下去了，他觉得太痛苦了。我听到那句话，我心中啊犹如刀刺。那句话呢，就是我的心啊，我就更加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照顾他的情绪，要好好的安抚他，
对，
要懂得如何保护他、尊重他，使他不会对人生感觉到越来越绝望。所以你看，当我能够百般的体贴他啊，带他去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喜欢喝什么、吃什么，我都尽可能的买给他吃。所以我的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借着我所做的事情，使我的妻子感觉到他的生活很快乐，让他能够过着很开心的生活。
太好了，
这就是我的努力的一个方向。
非常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当我们能够对妻子给他感觉到你很疼爱他、很关心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他也会对你有同样的那种的反馈吗？对吧？
会有一些，对，会有影响。那这里头也刚才提到哈，所以林牧师提到说，你要带妻子去做礼拜的时候，去教堂要换衣服，他会有些困难。所以将来如果有可能哈，你要事先替他选好衣服，比如说可以早一点告诉他说，那我们去做礼拜，你穿的那个红色的衣服大家都最喜欢，所以我们做礼拜要穿红色衣服。因为他的衣服，如果他的睡衣不是红色，你就挑一件是红色，让他去选。然后下次是蓝色的或紫色的，就是你不要只是在说我们要去做礼拜要换衣服，他可能一下转不过来，他觉得就好，为什么不可以？那时候我们是要穿红色的啊，上个礼拜我们穿过红色，这个礼拜我们穿蓝色的，我们要穿绿色的，你懂意思？借着这种要帮助他去变，然后而且他直接很清楚就去拿，否则你要他变，他会觉得为什么要变？
他穿的衣服都是我给他预备的，
对，所以你以后用颜色做一个 code， 一个代码。跟他讲说我们今天出去是要穿红色衣服啊，明天是这个就不断的换颜色，然后他以后就知道说，那我今天要穿什么颜色衣服，那意思这个代表就是说不再只是换衣服，因为换衣服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然后我要选什么颜色，那对于女孩子颜色他们很清楚。
是的，是的，虽然有些时候会让我感到有一点挫折感啊，他没法和我配合的时候就让我感觉到有时候赶时间很焦急呀，但是感谢主，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都很愿意和我配合啊。我的妻子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以前呢，常常能够很早就起来祷告啊，或者处理家里的账目等等，三更半夜啊，他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他早起他就能够早起。那你看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呢，特别有这个失智症之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妻子有一个很特别的优点，要去做礼拜了。特别是跟我这么多年出国旅游的时候，旅行团每天早上要很早就出门呀。我的妻子啊，我一叫醒她，她就会立刻的就起身了，不会跟我说我不想换衣服，我不想出门，我不想啊，我要睡觉，我要继续睡觉。不会，
她好棒哦。
是，
但是呢，我觉得照顾病人哦，也真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
一定，
我女儿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预备食物给妈妈吃，给妈妈喝哈、所以这些我都很放心。但是因为她上班的时候在楼上自己的房间上班，她就让我的妻子在楼下看电视，所以我的妻子常常就一个人很孤单的、很孤独的看电视，所以常常我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很开心的、很兴奋的，她说等我很久了，一直在想我去了哪里，她一直在等我回家。因为啊，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要负责任照顾我的妻子。有些时候比方说下午，我想或者中午或者是傍晚，什么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比较累的时候，我很困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很早起身，或者是我感觉到我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诶，我要睡觉他不睡啊。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除了给他预备早餐啊、中餐、晚餐啊，其他的时间，如果早上吃完早餐，通常我会让他再去多睡一会儿。所以他
师母的觉是不够了的
啊，对，他的睡眠啊
足够
啊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当我累的时候，我想要睡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睡得很足了，
对，
他都没有睡意了，他会想起来走动，会对我说。请你带我出门吧，我想出去走走。
很像我们家的猫咪，猫咪就是白天都在睡觉，然后你睡的时候它就开始活动
了。
对对对对。那么我当时很累，有些时候我会很累，因为我会有困的时候，当我想要休息的时候，他又不睡，他又不休息，他没有睡意啊，他就一直要请我带他出门，或者是他不睡觉，他就会在房间走来走去啊，他不躺下来， 我说你躺下来睡吧，陪我睡吧。我说你要在我身边我才会有安全感。他有时候听到这句话他又很开心哦，哦，他在我身边我才会有安全感，他就有些时候就会配合我也躺下来睡觉，但是有些时候我累的时候他就要走出房门，我不敢给他走出房门，为什么？
怕走丢了。
不是，我们是在楼上啊，
哦，
他下楼梯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一失足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为我在家的时候我总要牵着他的手下楼嘛，对吧？我很不想让他自己一个人下楼，当然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就会让他自己一个人下楼，因为我的女儿认为他能行，他自己能行，要给他自己
锻炼的机会，
锻炼一下哈。但是我就不太安心嘛，对吧？所以他不睡觉的时候我想睡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好累好累。所以我也在想说，我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将来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体力精力都感觉到无法支撑的时候，扛不下去的时候，对照顾我的妻子恐怕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
那夏牧师，像针对林玉牧师说到的这种情况，那有什么样的可以怎么去做呢？
这里头牵涉到几个特别哈，对于失智的病人，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称为他有这种落日症候群，就是当太阳下山之后，刚刚提到那个猫咪，晚上行动，因为他白天休息够了，所以一旦晚上家人回来，他比较安全感，他反而有时候想要动，然后他昼夜会颠倒，这是一个，然后很多时候他会漫无目的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静不下来。对，因为其中另外一个就是他以前平常白天可以做很多事情，或者需要做很多事情，家务事，那现在因为他生病，大家也没有叫他做，所以他吃照吃照睡，那个体力消耗不掉，所以他有时候漫无目的走，然后不小心有时候他会到处去藏东西。
哦，对对对，
真的，
现在开始会自己找东西吃，但是我也担心，有些时候不知道他吃的东西是不是
是不是好的，或者
对
干净的，或者可以吃的，
对对对，我也会担心。
那就尽量把那个能够吃到的东西都故意放在各个角落，他就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女儿不留心，把一些狗吃的东西也放在桌上，我就担心了。啊，我
不用担心，现在狗吃的挺好的，高蛋白。
觉得卫生方面有时候不是那样，所以有时候。他除了早以外，有时候他会藏，他吃了一半他摆起来，有时候不小心我们食物要么摆冰箱摆在桌上，因为他可能会摆在他的鞋子里头或者被窝里头，
他
偶尔会这样，
对，他会有一些糊涂的时候把袜子当着手套来穿，
对对，会糊涂，
对，
所以这些他很多时候会有各种行为方面的困难，在这些现象慢慢出现的时候，那包括有时候不适宜的吃，拼命吃，就明明吃过午餐了，转过头说什么时候开饭，
对，我还没吃，我说你刚刚已经吃了，他说我没有吃啊，
我没有吃，
我没有吃，为什么你们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叫我呢？
对，
我没吃，我没吃，他吃很多了，
他吃，对，所以这种不适宜的吃，然后很多时候他不太想吃药，他不太愿意吃药，
对，对，是的，是的，
那能把药掰成小块放在饭里吗？
因为一般的药可能会有味道，所以你掰小块，整个的胃就整个饭就变成苦苦的，或者涩涩的。所以这时候需要技巧，
不过直到现在呢还行，吃药跟他说一说，
哄着哄着就能把药吃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来吃点维生素，
对对对，有人送给我维生素，
对，
送给我维他命。
所以照顾这种失智症的病人不只是消耗体力，也说是斗志，那斗志不是欺负他，而说怎么样让他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而且真正健康快乐的过日子，
是
这需要很多的方法，然后另外警觉就是说，迟早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们一个人做不来了，
对，
迟早有一天我们做不来，那做不来就有几个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也可能需要有一个住在家里头或者愿意每一天来家里几个小时帮忙的护工，
钟点工，
是的，是的，
对，钟点工，
是的，
然后接着有时候不只是一天来一次，也可能早上来一次一两个小时，下午来一两个小时，晚上可能有，所以这个当年纪越来越大，他的失智症越来越严重，这个需要量越来越大。我讲个故事，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家庭，他们家里头有七个女儿。
哦，七仙女。
七仙女。
七仙女。
对，
在菲律宾有一个家庭就是七个女儿。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他，所以当那个老夫妇开始年纪大的时候，那七仙女就轮流来照顾。
多好啊。
多好。但是后来照顾不到几个月，那七仙女都受不了了。就举个例子，他晚上他不睡啊，
啊是是，
那你虽然你一个礼拜才来一天，一天整个晚上不睡还是受不了，
对对，
所以后来他们后来还是决定要雇工，要找看护工啊，护工，然后后来发现一个护工还不够，还需要两个护工，
倒班，
对，倒班， 然后啊，人家还要周末要休假的，对的，所以这个越来越不容易，到最后就只有送到看护中心。
嗯，
因为在看护中心它是三班24小时三班轮流，而且不同的人可以来照顾，
而且专业的。不过有时候也经常从很多的社会新闻中看到，万一遇到一个不好的护工，你心里面也会就是特别的糟心。
对，
所以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您要强调的就是，特别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对，所以这是蛮一个重要哈，在对失智症的照顾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照顾的人倒下来，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牧师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
照顾好。
是的，把自己照顾好，也就是等于说才能够把妻子照顾好。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华人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不做，我们会有罪恶感或者内疚感，还没做完也会有内疚感。但事实上一个很重要，当我们照顾自己就在照顾对方。
嗯，
对，是的。
所以当你在休息的时候，不要觉得你在休息，事实上你是在充电来照顾他。
是的，是的。
然后慢慢解决，我们的体力可能也只有以前年轻的时候可以有8个小时10个小时的耐力体力消耗，然后慢慢从10个小时变8个小时变6个小时变5个小时，慢慢会减弱。
嗯，
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衰老呀。
对吧、
嗯、
而且我们会不会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开始有失智症，
对，
我们甚至有需要照顾。
对，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里状况，很多时候像提醒自己的孩子亲人说，我们都在变老，都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要彼此守望。包括现在教会，华人教会很多牧师很多长老都70-80岁的，那万一他们有问题怎么办，或者他做的决定不恰当，谁可以讲话？所以这牵涉到很大的，那小的话到夫妻两个，大一点到家庭，再大到教会，我们都在面对这种失智症或者老龄化的冲击，我们都需要一步步的做调整做预备。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接下去会请项目师再跟我们谈谈如何更妥善的来照顾失智症的病人。
是的。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暂时谈到这，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项目师，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谢谢你来陪我，陪我走人生路，走过黑暗坎坷路。谢谢你用心疼我，给我爱，给我爱。